基本价物占比 48.8%， 约人民币15.2亿元。定期存款占比 47.4%， 约人民币14.8亿元。流动金融资产占比 3.8%， 约人民币1.2亿元。充足的现金储备为公司应对后期行业周期、推进 AI 产品投入以及海外业务的探索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以上就是财务回顾部分。总体而言，2026年上半年公司在收入端仍面对行业调整压力，但经营层面持续改善中，费用和组织效率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相对稳健，现金储备充足。感谢各位的聆听，下面有请周游向大家回顾公司2026年中期业务的情况。
好，谢谢黄明奇。下面就由我来跟各位投资人回顾一下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业务情况。好，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公司所在的下游市场。那么2026年上半年，中国新建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为 4.0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11.6%， 累计销售额为人民币 3.8 万亿元，同比下降 13.6%。 新建商品房的销售依然处于下行的阶段，中国住宅地产行业延续筑底调整态势。政策方面，26年3月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将房地产的政策重心由推动止跌回稳调整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并延续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整体思路。同时，上半年国家发布的15五规划纲要中，针对好房子建设、存量不动产改造以及物业服务领域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定调目标。从整体的市场数据和政策方向可以表明，中国不动产市场已经从增量开发时代过渡到了存量运营时代，不动产企业会更加关注去库存、稳现金流、控成本和提效益。数字化和智能化将会成为推动企业精益管理、提升资产运营效率的重要基础和保障。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公司整体的收入结构情况。最近这几年，公司一直在努力调整客群结构和产品战略，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当前，像客户关系管理、本地化部署软件及服务等产品线的收入来源还是以中国住宅开发商客户为主。由于上半年的中国住宅市场依然处于筑底阶段，行业环境不可避免地对公司产品线的签约和收入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因此在2026年上半年，公司云服务收入为 4.50 亿元，同比下降 14.1%， 本地化部署软件和服务收入为7469万元，同比下降 7.9%。 分产品线来看，资产管理和运营产品线因为其客户属于国企不动产的运营管理商和服务商为主，它付费能力相对比较稳定，因此该产品线的收入同比增长 5.7%。下面我会展开介绍一下各产品线的具体情况。首先先介绍云服务当中的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线。在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线中，云客是主要的产品，收入已经占到该产品线的 90% 以上。2026年上半年，中国商品房市场新开工和销售依然下降，在叠加部分市场高峰期签约的存量暗场项目退出，使得云客覆盖的暗场数量有所减少。2026年上半年，云客的收入为 3.08 亿元，同比下降 18%， 合作暗场数量为8052个，同比下降 19.5%。 由于近两年云客向不动产行业推出了面向短视频领域的 AI 产品，解决了开发商在线上获客的内容营销、线索转化等痛点。部分的存量客户在使用云客老产品的基础上，陆续也在增购 AI 类的产品，使得云客的暗场客单价保持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客单暗场的半年度客单价为人民币 3.83 万元每个，同比增长 1.6%。2026年上半年，云客正在从不动产营销数字化的服务商转型为 AI 驱动下的营销增长运营商。目前旗下已经拥有了 AI 创意工厂、AI 销售员、 AI 直播机等成熟的 AI 营销产品矩阵，实现了 AI 能力对细分营销场景与终端节点的渗透。此外，名媛云客自主研发的启明大模型顺利备案，该模型是面向企业营销增长场景打造的垂类行业大模型，已经全面接入了名媛云的 AI 营销产品体系，并在云客多款的 AI 产品当中实现了落地应用。在报告期内，云客的 AI 产品签约金额为4000万元，同比去年增长大概 20%， 那么预计今年的签约目标可以达到1亿人民币。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云服务当中的项目建设产品线。2026年上半年，中国住宅及基建市场的新增项目开发皆处于下行阶段，客户在项目建设领域投入的数字化预算收缩，项目建设产品线的收入受到了不利的影响。26年上半年，项目建设产品线收入为3993万，同比下降 14.2%， 配备项目建设产品的工地数目达到4102个，同比下降了 22%。 在客户层面，这两年公司大力优化该产品线的结构，主要聚焦扩展付费能力相对较强的国企和非不动产为主业但有项目建设需要的实际产业类客户。例如在上半年公司签约的联塑集团、大润发等实际产业客户，这些客户的整体签约和收入客单价都要比传统的住宅开发商要高，这也使得26年上半年项目建设单工地的半年度客单价为人民币0.97万元每个，同比增长约 9%。 在产品层面，项目建设产品线推出的 AI 成本数据库产品已经实现了商业化落地，目前也在处于客户的推广期当中。该产品线属于基于企业成本数据和行业规则整合测算、审核、清标、结算和经营分析等智能体能力，推动成本管理由传统的流程记录与事后分析向数据智能和 AI 辅助作业升级。好，下面介绍一下资产管理以及运营产品线。2026年上半年，资产管理和运营产品线收入为4994万元，同比增长 5.7%。 在产品方面，该产品线发布了园区招运服役计划平台和资产服务中心两大产品，通过将 AI 技术和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持续助力客户提升精细化的运营能力。在客户层面，产品线持续拓展国企平台公司客群，并向产业园区和文旅运营等垂直领域延伸。截止26年上半年，已有300家国企平台公司的客户配备了资产管理及运营的产品。同时，该产品线在上半年还签约了小米、东方国际等非不动产行业的实体产业客户。好，那么接下来我就会介绍一下公司的海外业务情况。在26年上半年，公司的海外业务由市场探索进入到战略聚焦阶段，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和产品的方向，并逐步调整现有的组织和运营体系。报告期内，海外产品的签约金额约为人民币2000万元。在市场方面，公司重点拓展发达地区的国家和市场。那么报告期内，公司已经在中国香港、日本开展业务，并在美国、韩国初步搭建了本地化团队及合作渠道。旗下的海外品牌 MetaPro 先后与 Turning AI、 中粮联行住宅部等机构达成了战略合作，借助本地资源和渠道，加快不动产数字化营销解决方案在海外市场落地和推广。在产品方面，公司将先前收购的企业 Asoto 旗下的智能抄表产品 Asmart 已经正式更名为 VeriReader， 将其定义为标准化的 AI 加 IoT 加 SaaS 产品。目前该产品正由日本的这个单一市场向其他发达国家进行拓展。同时，不动产营销产品 AI Virtual Tour 已经在东南亚市场形成了一定客户基础，并推进向欧洲市场的拓展。好的，那么除了业务回顾之外，在此也会向各位投资者朋友汇报一下，我们未来也会对公司的业务披露口径进行一定的调整。近几年公司结合的 AI 的技术孵化了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的盈利模式也变得更加的多元。除了公司本身的这个以产品订阅式收费为主的这个商业模式之外，啊，我们近两年的这个产品和服务还会以服务费啊线索作为这个效果付费以及 token 流量付费的形式。那么另外从客户结构来看，我们部分的产品线也已经跨越出不动产开发商这一单一客群啊，尝试拓展不同行业的企业客户。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公司现有的云服务和本地化部署软件及服务这两种按照盈利模式的这个披露口径，就很难反映出公司目前业务的真实情况，也容易让投资人对我们的业务的理解有所偏差。因此经过管理层的讨论，未来我们将会对现有的业务披露口径进行优化，将云服务当中的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线单独化作一个新的业务披露单元，名字叫做数字营销，其余的产品线则归类为数字建管，也就是与非营销相关的与不动产建设、资管等其他相关业务场景的内容。那么这样的分类呢，是出于对客户业务全生命周期环节和业务结果的角度出发。我们后续在不同客户的不同业务环节都能提供对应的产品和服务，未来的盈利模式也变得更加多元。新的披露口径会和我们目前的企业组织架构契合，未来也能够给投资人披露更多的信息。新的披露口径将会在2026年的年报体系当中正式的运用。那我们首先解释一下未来这两个大的业务披露单元，第一个叫数字营销，我们定义为利用 AI 应用加服务的形式推动企业营销业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帮助客户提升营销效率，优化营销投入。我们这里所定义的客户将不再只是不动产行业的客户，而是具备营销周期长、具备到店线下体验场景的线索型行业。那么主要的行业类客户包括有不动产、汽车、中介、家装等等。公司将围绕这类型的企业在营销全流程环节提供多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和服务。那么从当前的收入结构看呢，未来这个目前该业务单元的核心营收主要是来源于服务不动产行业客户营销的云客产品线为主，但是在未来我们会逐步增加于来自非不动产行业客户的产品和服务类的收入。那么在披露指标上呢，我们还是会运用订阅式收入和毛利润这个指标来体现订阅式这种盈利模式的比重。那么未来也会根据业务发展情况会增加其他类型的收入信息披露，同时我们也会考虑披露不同行业、不同国别的客户以及项目的数据信息。那么第二个业务单元就叫做数字建管啊，我们定义为利用 AI 应用和服务形式推动不动产项目建设及资管业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帮助客户提升项目开发和运营效率。该业务单元服务的客户对象是具有不动产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需求的企业级客户。从我们目前的实践来看，不动产不仅只是包含住宅，还包含大量的基建和产业类项目，而这些项目的建设和管理主体不再只是开发商，而是包括一些物流、行业、新能源等等啊实体产业类的公司。因此该业务单元的目标就是围绕这些企业客户在不动产的建设项目和在管项目，在他们当中的核心环节来提供多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和服务，助力这类型的企业客户构建新一代的智慧建管体系。从目前的收入构成来看，我们将原来的项目建设和资产管理及其他非营销相关的这个产品线都整合到这个业务单元当中，它的盈利模式也会变得比较多元。从具体的披露指标上来看，我们依然也会用订阅式收入和毛利润这些指标来体现我们这个订阅式的盈利模式的比重。那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披露这个业务单元的客户以及项目的相关信息。那么在上述的业务单元确立之后，投资人未来将会更加清楚地了解名人云在商业模式上的一些变化以及不同类型客户群体的拓展情况。好的，那么业务回顾和指标披露口径变化的两个事项就在此跟大家汇报完毕。那么接下来有请高宇和姚武先生为大家介绍公司的中远期业务展望。
好的， 那个，下面我来分享一下哈，公司对下半年业务的一些规划和展望哈。首先看一下这个行业目前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啊。针对国内不动产市场哈，的确大家也看到哈，2026年上半年国内这个住宅开发市场啊，仍然处于这种调整和筑底的阶段吧啊。上半年相关的数据我们看到哈，普遍出现的都是双位数的下降。我们认为下半年呢也将是一个持续探底的过程啊。当然我们看到城中村改造包括全量房盘活等这些稳定市场的政策在加快落地，但是实际的这个效果吧还有待于时间来验证啊。同时呢行业也正在加速啊，像这个从增量开发向存量运营这个方向在转向啊。公司在存量市场的收入实际上我们上半年也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这个趋势下去我们认为会越来越明显。同时呢的确哈，我们也看到客户对这个在新的这个外部环境下哈，客户对这个精益化管理的需求也在明显的上升啊，对库存啊现金流啊特别是成本利润的更加关注啊。像我们这个在 AI 领域的一个创新产品叫 AI 成本数据库啊，它实际是成本管理领域的比较很精益的一个方案啊，实际以往在成本数据库方面嘛，真正感兴趣的客户比较少啊，但现在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哈，确实，我们了解的看到哈，有很多中型的房地产公司啊，都明确表达了在这方面愿意投入的意向啊，就是希望借助像能够就 AI 驱动的新一代的这个成本数据库的方案，能够真正帮助企业实现更精益化的管理啊，这个是国内不动产市场的情况啊。再一个呢，下一个。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放眼这个全球的不动产科技市场啊，这个结合哈中这个咨询机构的这个统计哈，实际2026年全球不动产科技市场的规模哈超过400亿美金啊，所以规模还是非常大的啊。北美哈毫无疑问是全球这个市场规模最大的单一区域市场啊，像欧洲啊、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市场合计占比啊超过 80%。第二呢，我们看到啊，发达国家这个不动产市场哈，其实已经比较早的啊就进入了以存量资产运营管理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实际它的增量开发的规模远远小于存量的资产规模啊。那么在这个伴随着全球变暖啊，包括这个发达国家这个 ESG 政策的推进哈，你像这个降碳节能啊等等，都成为不动产资产管理企业的一些重要的核心诉求啊。那么当地哈，我们了解到哈，发达国家市场哈，这些不动产资产运营管理公司普遍在通过各种方式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包括 AI 的工具。来再加强哈资产管理，包括设施设备的运维能耗管理等等啊，实现这个人力成本的节省啊，降低能耗啊， ESG 合规等等啊。我们看到这些是确实是发达国家不动产科技领域的一些核心的需求啊。第三方面啊，就是在这个 AI 方面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个产研的负责人姚武也会介绍哈，我这里简单提一下啊，确实这个 AI 技术哈已经正式进入到这个 agent 时代啊，特别是这个随着大模型推理能力的持续提升啊，那么在企业级的应用啊，智能体的应用门槛也进一步降低啊，这个和企业实际业务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啊，近期我们也刚刚与像 WorkBuddy 啊等这个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啊，也是希望能够跟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大模型的公司啊，平台级的公司啊，能够建立好的合作关系啊。依托公司，我们过去近30年哈、啊，在不动产行业的这个经验的积累啊 ，know how 的积累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客户吧，更快的实现这个自身业务的 AI 转型。同时我们也将哈采用像 AI 原生应用加 AI 增强吧啊双轮驱动的模式啊，加速公司的 AI 产品在不动产企业中这个像项目建设、营销、资产管理等等环节的这个落地啊，这个是三个方面的趋势啊。那么下半年我们 三个方面的经营策略啊，大的方向没有重大调整啊。那么策略一呢，我们重点是还是放在就是国内市场啊，进一步战略聚焦啊，能够实现这个盈利的持续增长啊，就是以这个为目标。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在国内市场呢，确实我们目前的核心产品线呢已经收敛为三大方向啊，客户关系管理、项目建设和资产管理啊。那么确实哈，就客户关系管理和项目建设这两条产品线与增量住宅开发市场它是深度绑定的，所以受行业的冲击呢确实比较直接啊。那么资产管理产品线呢，确实还是契合哈目前整个行业转型的一些趋势啊，也是我们国内业务一些一个重要的核心的增长点啊。同时呢，我想这个 AI 技术哈，我们也将在这个三大产品线，我们现在也挖掘出很多高价值的场景里面啊，确实能让客户看到这个非常实在的这个创新的成果啊，也在逐步的落地中。那么同时呢，我们这几个产品线呢，也都在积极的向不动产以外的客群进行这个拓展啊，像客户关系这个产品线，目前我们已经拓展至这个汽车呀、家装等这个线索性行业啊，现在汽车领域哈也有数百个这个 4S 店开始使用了我们相关的 AI 营销方面的产品啊，像也跟奇瑞啊这样的头部汽车品牌哈进行了总部级的合作。包括项目建设哈，资产管理产品线呢，目前也服务了像这个京东啊、小米等等啊非传统不动产企业啊。那这些方面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哈，在这个面向非不动产开发商客群的这个探索啊。那么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啊，这个未来这样的这些空间，我们认为还空间还很大。所以国内市场呢，我们将继续聚焦核心产品线啊，积极探索这个非不动产开发商的这个客群啊，实现这个规模化的收入啊，然后通过这个持续的降本提效，实现呢可持续的这个盈利啊，这个是国内市场的情况。海外市场方面呢，我们分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产品策略方面啊，这个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哈。就是 AI 加 IoT 加 SaaS 这个组合的产品模式啊，依托深圳啊，这个在特别是这个大湾区哈，在供应链啊智能硬件供应链方面的优势啊，打造我们这个 IoT 方面的核心能力啊，那么形成区别于单纯的软件产品的这个在全球发达国家市场，我们形成一个独特的竞争力啊。的确哈，我们这个经过近两年多吧，在这个全球市场的探索啊，其实发达国家本身在 IoT 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但是在 AI 啊 SaaS 这方面是很强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做一个产品的一个差异化的定位啊，那么形成公司产品在这个 IoT 方面的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的一个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啊，目前已经看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当然同时我们也哈，就这个刚刚我们谈的这个IoT 的产品，就是我们在日本并购的这个，后来我们更名哈，叫 Wire Reader 这个产品啊。那么下一步我们也计划在日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到像这个像韩国啊、美国、英国啊这些市场啊，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啊。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策略。下面再稍微重点谈一下啊，这个海外的一些市场选择啊，那这方面呢，确实我们在上半年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啊，我们将这个之前相当于我们在海外市场的布局呢，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多啊，下一步我们会现在已经基本完成这个调整啊，调整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核心来拓展全球市场啊，包括我们之前已经进入了像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啊，中东啊，那么它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不动产科技市场呢，就确实哈，我们进入以后哈，经过一定时间的这个探索啊，也有了一定的客户基础啊，确实整体市场规模比较空间有限啊，同时呢，当地的这种产业生态呢，成熟度不够啊，客户的付费能力呢，也确实比较有明显的局限啊， 相反呢，在我们已经进入的这个发达国家市场啊，确实它整个的产业链生态很完整啊，客户的付费能力、付费意愿都很强啊。那么只要你的产品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啊，那么能够满足客户确实非常真实的需求啊，我想这个可发展的空间还是这个非常大的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基本的认知啊。所以公司依托哈、啊、此前在日本并购的这个 Xiaotu 这个公司啊，将在日本得到验证的成熟产品啊，包括这个商业模式啊，拓展到韩国、美国，像这个英国、新加坡啊、中国香港等地区啊。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在上半年的基础上哈、啊，在以上发达国家市场啊，那么进一步的积极的投入啊，那么力争在年底前啊，实现这个在这些新进入市场的突破啊，能够站稳脚跟，为明年的进一步的啊市场的全面突破呢打好基础啊。其实我们整体统计哈、啊，在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市场啊，就以欧美啊、日韩啊、像澳洲啊为主吧，这些市场实际就是需要智能化改造的，就是说非智能水电表啊，就超过1亿块啊。那么这个智能化改造的这个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啊。同时呢，公司也将通过哈、啊、这个投资并购的方式吧，加强在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个布局啊，比如美国市场啊，我们目前是通过投资当地的一个重要的伙伴的方式啊，快速的通过合作伙伴的网络和客户资源。啊，切入美国市场啊，那么已经初见成效。所以后续呢，公司从战略上呢，也将不再进入新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啊，包括我们近期吧，也从中东市场啊撤出了啊，相关的资源啊，全部向发达国家市场倾斜啊。当然，这个确实哈、啊，发达国家市场呢，刚刚我们谈的都是好的一面啊，确实它另外一方面，它的合规成本要求比较高啊，也需要公司做一些前期的投入啊，进入的门槛也比较高，跟客户呢建立这个合作、建立信任需要的周期比较长啊，确实会对公司短期的这个海外业务收入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但确实没有啊发展中国家啊这么快见效啊，但是空间是远远大于发展中啊国家的市场。所以2026年呢，全年我们海外业务签约预计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我想我们有信心哈、啊、在明后年啊，在我们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局部突破站稳脚跟后啊，那么在海外市场的这个业绩呢能够实现这个高速的增长。啊，下面这个有两个产品的视频吧，有助于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播放一下。对，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这款产品实际在日本已经推出市场已经超过5年的时间啊，得到了日本市场哈、啊、这个高标准的这个 验证啊，它实际是通过后装饰的这个方法啊，视觉方式啊，能够在这个经过任何改造的情况下啊，非常快速的实现这个就是非智能水电气表的智能化改造啊。那么这个是在日本是处于明显的领先位置啊。那么实际上日本市场我们的续约率哈、啊、是超过 99%。那目前我们在通过在韩国、美国、香港等市场啊，也得到了客户的这个积极的反馈。啊，那下一个。啊，好的，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我们数字营销产品线的一个就是 AI Visual Tour 这个产品啊。目前实际我们这个产品在东南亚市场已经取得了突破啊，从2024年开始推广啊，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实际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数十个项目啊，处于明显的市场领先位置啊。近期我们也刚刚进入了英国市场啊，刚刚也签订了多个项目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下一步由姚武来介绍一下我们在 AI 方面的一些。
好，谢谢高宇哈。这个确实哈，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模型的这个推理能力越来越强，而且行业已经开始从 AI coding 到各行各业的这个应用软件上渗透，啊，取得了不错的这种商业兑现的模式。所以我们呢，整个集团也是定下了要全面加速推进我们在 AI 层面的这个商业化的规模化的这个路径。那目前来看呢，又通过了这个半年多吧，我们的实践哈，我们觉得一方面是看到了行业我们的大模型的推理能力越来越强，还有就是行业也推出了从龙虾到 Hennis 啊，到未来还有更多的这种架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0
的这种支撑，使到我们在做应用软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能兑现的商业价值会越来越多啊。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了这半年的这样子的实践哈，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们确实通过 AI 的这种赋能我们的软件之后，确实有从原来的记录分析的系统变成了真正的行动系统。背后实际上是做到了为这个业务结果这个兑现价值，所以呢能分到更多的费用。换句话说，像这个数字营销，它确实就可以从原来的 IT 费用去做到营销费用的这个切换。那么像我们的数字监管我们的这个资管确实就可以去分工程费用、租赁的经营费用，因为你越为这个业务创造价值，能获取的回报就会更高。这是我们在这个半年过程中哈，进一步的实践印证了这样子的路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驾驭 AI 的这个工程层面呢，也得到了质的飞跃哈。因为过去很多的这种幻觉呀，或者是我们在跑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 ROI 的不匹配啊、成本费效啊，通过这半年的努力哈，确实解决了很多的这个坎，使到我们的产品在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在行业的领导地位上也越来越强了啊。 所以我们更加坚定的去推动构建 AI， 要么是原生，要么是增强，这两种模式去构建我们的产品的新的增长引擎。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有两大，未来会有两大这个业务板块，一块是数字营销，一块是数字监管。啊，其实我们在这两个业务的这个创新中呢，都里面都会有原生的模式和增强的模式。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呢，偏管理赋能、偏决策类的，可能用这个增强模式会比较合适。但是在用了原来的这种 ERP 的数据、SaaS 的数据，或者是 AIoT 的数据，特别是应用了非结构化的数据，去深入到业务的过程中，那么能做到的就偏原生的这样子的 AI 应用，那么能达到的这个业务结果会更好，也能分到更多的钱啊。那么通过这两块来说呢，我们各自举例哈，比如说在这个数字监管方面，我们可能更多的用的是这个增强型的，主要是通过我们日常中AI 的智能检索呀，还有智能的分析啊、兑现啊、业务的报告啊、报表啊、风险提示啊等等，这些全面叠加了 AI 能力之后，在这样子的模式下呢，确实能把我们原来的旧的这种业务板块 ERP 也好 SaaS 板块也好，那么可以通过升级包还有项目制的方式去提升我们的销售收入啊。那么在这个数字营销这边呢，确实我们的原生应用的会更多一些啊，因为在这边呢有更多的，像我们有 AI 公牌啊， AI 的各种这个直播呀、秒播呀等等，这种面对面的、面向客户的西端的非结构化数据，而且是深入到客户的真正的营销场景，而不是管理场景的。那么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呢，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这种小的场景闭环，那么通过闭环的组合直接完成一个业务的结果。像我们的 AI 智能走播，是从 AI 的内容生成到我们的播放，到客户线上的互动，到这个线上的这个转换等等，可以完全由整个 AI 闭环去做。那么最后叠加投放，我们就能知道一个线索的成本是多少，当我们的这个成本越来越低，客户就更认可这样子的业务结果，换回来的收入会更多。所以整一个来看呢，这两种模式哈，我相信是未来我们这两大业务板块会持续深化的两种的 AI 对应模式。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分开展开来讲哈，这数字营销板块和这个数字监管板块各自在接下来半年内我们的一些增长的一些策略。那么在数字营销板块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过去来说，我们更多的是靠卖一个 SaaS 软件或者是 AI 软件，来通过订阅费用来去获取这个商业回报。那其实真正的要，如果是一个业务结果负责的这样子呢，它实际上是需要有前面要有更多的流量，中间还要有营销的服务，最后还有 AI 产品。三合一的模式才能真正的完成一个更好的业务结果。所以我想哈，未来三合一的模式才是 AI 时代下，特别是在数字营销这个位置上，各大公司标准的选择啊。我们看到了香港上市的这个麦弗石，还有中国上市的蓝色光标，其实都是这三种结构，只是麦弗石和蓝色光标他们原来是投流出身，所以它的投流占比会比较大啊。名媛数字营销呢是以 AI 软件出身，所以我们现在的 AI 软件的比例会比较大。但通过我们这半年的这个实践来看呢，我们确实也拿到了这个抖音的投流的代理，也拿到了腾讯的这个投流的代理。我们发现哈，确实三合一之后这个效果会更好。它实际上的逻辑关系是这样，首先你这个 AI 的应用，首先它是要能，它是一个零到一的过程，它首先要跑得通，它有价值，它能真正创造价值。但是呢，它由于 AI 里面现在整个完善度还不够，所以还是需要一定的营销服务的配合，使到它整一个链路 它没有断点，完成了真正的这个业务结果。那么这是一，有了这个一之后呢，如果这个模式是成功的，剩下就需要更多的流量，那么它的兑现的价值就会更多。所以实际上投流是在验证模式成立的时候，它的是一个放大器的过程啊。那么通过这三个呢的相结合呢，实际上它的效果可以不断的放大，那么就真正的打开了这个增长的空间啊。另外一个呢，大家也了解哈，国内不管是你只做投流，或者是只做 AI 产品，或者是只做传统的 MCM 的营销服务，利润都比较薄。那么我们三合一之后呢，我们每一块都有利润，但是我们是基本上是一个团队，它的上下文是统一的，它的很多的这些投入的资源是可以复用的。那么我们每一块都有利润之后，三加一合起来的利润，那么我们在市场的竞争和各种的这种模式下的这个创造的价值呢，这个 ROI 就比较好。所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投流业务哈，今年通过半年度，我们就把中国的房地产的十强吧，有八家全部都变成是我们战略集采的客户，就是因为客户看中了我们合起来能够创造的价值更多啊。同时呢，我们通过了这个三合一的模式，打通了我们整个链条之后呢，其实平台对我们的这个支撑会更多，因为随着这种模式的介入，平台它更喜欢的是投流的消耗量，因为我们这样子做的效果更好，客户就更愿意投流，所以平台它的收入会更高，反向的平台的收入更高，对我们的支持就会更大，使到我们在各种平台做 AI 应用 AI 服务的时候也获取了更多的这个资源，使到而且我们方的这个可以共同服务一个 KA 客户，很多时候都是平台公司抖音也好腾讯也好他们的持客啊，把我们拉进去共同经营一个客户啊，把这个 AI 的应用加投流加营销服务整体打通的这个模式推荐给客户，使到是一个多赢的局面。那么通过这个变化之后呢，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去识别和洞察还有甄选客户商机的这样子的模式，我们现在就知道谁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应该为谁服务。那么每一家公司如果他投流多的，他的营销费用就多，他给我们的回报就多。所以现在我们在识别我们的客户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他在腾讯，他在这个字节，他的投流费用是多少，因为这个是很容易拿到这个清单的，谁的营销费用多，我们就往这些项目或者客户去投入我们精锐的部队，这样子的话使到我们整一个的商机的转换的效率会更高啊。所以三合一应该是未来我们选定的一个策略。那么在这个策略中呢，现在我们跟行业的这个投流公司比哈，行业的投流公司都是投流最多，营销服务次之， AI 应用最少，我们现在是正好是倒过来的。所以通过这个之后呢，未来我相信哈，我们的这个应用也有增长，但是营销服务的增长会大一些，投流的增长会更大啊，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这种空白的这些位置，就是未来我们增长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未来我们去跨到线索型行业啊，在汽车呀，在各种家居啊，也是符合这样子的增长模式的啊。这是我们在这个 AI 应用过程中得出了一个三加一的综合的服务模式的一个演变啊。第二呢，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增长呢，除了有这种演变之外呢，因为我们是从这个抖音开始做这三合一的模式的啊，为了使到迎合我们的客户，因为客户的营销它不会只在一个平台啊，它也在视频号，也在小红书，所以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已经全面的拥抱了这个腾讯系和小红书系，也形成了深度的这种战略合作，所以现在我们整一个的业务它是可以覆盖所有的平台，所以客户现在的数字营销团队跟我们的合作是更加的有这个便捷的，只要他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会帮他去做一个综合方案，分配到三个平台不同的业务啊，使到客户会更省心更省事 我们也会在这三个平台中找到费效最高 ROI 最高的这样子的模式，使到客户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投资回报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跨平台，使到我们的经营也会更安全。过去绑在一个平台上，我们的经营单一也会有这种系统性风险。所以通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之后呢，我们的这种风险也已经消除了，而且也有更好的增长。第二呢，是我们通过了今年的这样子的对 AI 产品 AI 应用的深入，包括我们在这个AI 工程学里面的深入的这个进化之后，那么我们的产品，我们的 AI 产品现在已经演变成了是多行业的架构啊。所以我们今年呢开始进入到了汽车行业、中介行业和家居行业。尤其今年哈，我们在汽车行业取得了比较大的这个突破啊。我们在主机厂商现在有多家在试用，其中行业做的最好的就是刚才高宇跟大家说的这个奇瑞。奇瑞现在在抖音卖车卖的销量是第一的，今年我们中标了它的这个战略集采，现在在全国铺牌啊。通过跟这个合作之后呢，很多主机厂也看到了我们这种三合一的服务之后呢，也已经开始试点。那么我们看到整一个汽车赛道上，它现在的 4S 店有4万个啊，那确实我们现在地产只剩下 1.8 万个项目了，它是我们的两倍了。数量首先就是碾压的，其次是汽车行业在抖音的费用是房地产行业在抖音费用的60倍。我们说了，这个营销费用越多，上面的 AI 的业务产品的收入就应该更高，当然它客单价会低一点哈。还有就是我们进入了汽车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这套线索型行业在车后也是可以用的，任何一个 4S 店它都有这个卖新车的业务，也有车后的业务。我们发现车后是车前的10倍啊，意味着我们未来在这个车后市场依然可以用线索型行业的这个模式去做，包括未来我们还会涉及到像机车，像张选的机车啊，类似于这样子的市场，他们每一家都是有几千个店的模式，我们现在评估跟我们卖车的模式非常接近啊。所以后续呢，我们应该沿着这种逻辑会去打到这种有店的、有车的、到店要消费的、有线上线下 O2O 的模式，都会是我们增长的模式。这是我们想在今年下半年哈，真正的把这些跑通的啊，这是关于数字营销的两种啊未来的这个增长的策略。最后呢，我再谈一下这个数字监管啊。数字监管呢，我们发现哈，这个赛道里面呢，确实它是一个更重的赛道。好处呢是这个惦记的人比较少，不会有其他的大模型直接开进来，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深耕的模式啊。但是它确实是以这个增强型为主啊。我们现在的模式是这样，把我们原来传统的管理软件 ERP 和 SaaS 我们当成是数据库啊，就在底下那一层，或者大家理解成的是记录系统或者是决策分析系统。那么我们现在呢，在上面呢搭了两个啊，一个呢是叫做解决数据问题的，就是把这个数据库能传到给这个大模型去应用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用了 MCP 和 Cloud 去做了各种数据的调用，包括我们很多的数据权限权责都是在这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右边的叫行业本体 Ontology，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当下这个 FDE 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 know how 是什么，大模型为什么我们这种垂类的厂商和这个通用的大模型厂商，我能做的是不是他都能做？最大的区别，一个是在刚才说的有没有行业的专属数据，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本体论，就同样的一些字段，同样的一些逻辑关系，通用的和行业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没有行业本体的 ontology 这套体系。我们每实施一个客户，每做一个客户，我们的这个前站工程师能不能把这些数据传回到这里？那么一旦传回到这里，只要我们的 AI 通用大模型调用了这个之后， 就知道了这个行业的规则，知道了这些行业的数据、行业的分析方法和行业的 know how， 就可以去做更多的 skill 和业务的分析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之后呢，中间呢搭了一个 agent 开发平台。那么通过这个之后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建管呢也做了原生的产品啊，比如说在工程方面，我们做了这个甲乙双方的一个工程协同的一个 AI 智能秘书，因为我们看到工程里面的甲乙双方都是在群里交流的，日常大量的这个对的这些数据啊、进度啊、单据啊，那么我们这个助理呢就可以解决他日常的问题，并且帮他跑完我们系统相应的流程啊，类似于这种是 AI agent 它最容易干的啊。第二块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AI 的成本数据库，确实我们把合同到清单到整个企业的成本结构清单化了，那么里面调用了大量的行业本体的 ontology 的这种逻辑关系之后，使到跨项目可比，投标也可比，效率也非常的高啊。前面讲两个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增量市场的，其实在存量市场上我们也试了 AI 原生的这个应用啊，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资产分析，智能资产分析主要是我们在 Ontology 那边啊留下了很多资产租赁经营的这种业务 know how， 去分析各种这种收入出现漏洞的这种分析和穿插，最后帮企业诊断出改进的建议。同时呢，我们这个资产管理里面呢还有一个最新推出的呢，是这个叫做租后客户服务智能管理助手，解决所有租后的客户需要跟这个企业日常沟通和服务的所有内容，这个也是通过 AI 的这种模式解决了客户更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数字监管呢，我们今年呢也真正的从原来主要以增强型为主，现在也产生了原生的 AI 的应用。那么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模式呢，我相信哈我们在随着我们的客群也不断的在增长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数字监管也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我最后总结一下哈，在 AI 的这个时代下呢，我们确实走过了这个一波几折哈，开始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机会，过程中呢又发现它是颠覆这个软件行业的，到了现在行业有了共识，垂类的软件公司在这一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定是一个受益者，那么在这个受益的过程中，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更多的这个行业的数据，还有行业的本体，就是 Ontology 这套体系去回收行业的 know how， 然后能不能跟各大的，现在的我们看到的是 WorkBuddy 啊，未来可能还有这个字节系的和阿里系的，那么能不能形成共生，共同形成一个推进行业业务结果更大的一个业务费用的市场啊，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哈。通过这半年来我们进一步的实践，我们在 AI 工程学上呢也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进展，我们也演变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大模型的架构和多行业的架构啊，我们也相信哈在到今年年底哈，我们在 AI 的这个应用方面也能取得更加广阔的这个产量啊。我要讲的就这些，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公司管理层对公司2026年中期财务情况、业务情况以及业务展望的分享。接下来是问答时间，欢迎各位分析师和投资人朋友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流。大家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内文字留言，或者举手申请语音互动，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83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高总、苗总、黄总、周总，晚上好，我是中金的分析师张绍丹，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公司业绩会上提问啊。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能否请管理层更新一下，就是公司最新的一个这个经营目标和全年的这个业绩指引，谢谢。
好的，那个谢谢中金的朋友哈。对，从确实哈，上半年中国住宅房地产这个实际的数据看啊，商品房的销售额啊、新开工啊等等吧，关键指标吧，均是出现双位数的下滑。公司呢，大概我们是约70%的收入吧，来自于住宅房地产开发商啊。确实，在这样的这个宏观背景下哈，短期内签约和营收啊，都面临较大的压力。同时呢，我们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啊、AI 创新啊，包括跨行业发展啊，三个突破方向上啊，现阶段呢确实也都处于一个战略投入期啊，距离规模化的这个实现规模化的收入吧啊和盈利还需要一定的周期啊，确实对公司这个营收和利润方面呢影响比较大啊。那么成本费用方面呢，通过我们在 AI 工具方面的这个深入使用，包括组织架构的优化调整啊，以及产品线的进一步聚焦，实际公司整体的费用和成本啊降幅预计高于预期啊。另外呢，今年确实我们在这个非经营性的一些财务收入方面啊下降幅度较大啊，之前也有介绍啊，对利润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啊。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吧，我们对这个公司全年业绩目标啊、财务指引啊，做出以下的这些调整啊。收入方面呢，预计2026年全年营收同比下滑约 10% 啊。那么成本和费用方面呢，预计全年降幅超过 10% 啊。在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方面啊，预计年度都能够为正啊，但确实较去年同期哈、都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下降啊，其实大概这样一个情况啊，更新如上，好，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44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黄波管理层，我是花旗的分析师 Kina。那我有个问题是想要问一下，公司在 AI 策略中提到 AI 加这个投流服务再加业务服务的这个3亿的金这个营销解决方案哈，那未来把这个模式用到一些非不动产的一个行业的客户上面，那请问公司在跨越这些行业做这个营销综合解决方案的优势是在哪里？那想请教一下，就是除了汽车，那还有一些哪一些的一个领域管理层是比较有信心应该会有更多的突破呢，在未来一两年里面，谢谢。
这个请姚武来回答一下。
好的好的，这个也是我们当我们跑通了地产的这个三合一模式之后哈，我们也很兴奋，因为我们这个出去啊，有一个是我们主动有意愿，一个是确实是这一波是平台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啊，不管是这个字节系的还是腾讯系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当我们这个跑通之后，实际上这个投流的费用啊，还有客户投入去获得的这个 ROI 的费效啊，都是增长的或者是提高的，所以它实现了多赢，客户也赢了，平台也赢了，我们也能有很好的业绩增长。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们觉得呢是未来的方向，所以平台也给我们很支持哈，推荐了不少行业给我们。那么我们现在通过这大半年的实践呢，我们还是选择以线索型行业为主啊，或者是说它有一个店的，就是它要有个实体店，线上获客之后未来要到店里面去消费的，这个呢就比较符合我们线索型行业的这个模式。这种模式下呢，它基本上和我们沉淀的整一个模式的打通的这个方法论还有我们的服务是一致的啊。所以首先呢，它有一个这个行业的选择， 在这里面呢，有一块我们肯定就不介入了，就是传统的电商，就是电商直接能完成交易的，这个呢，它就没法去做这个三合一，就可能能做哈，但是不是名媛的这个优势领域范围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所以它有这个业务的选择。第二呢，是我们通过了地产行业呢，我们构建了一套这个多行业的产品架构，使到我们再换一个行业的过程中啊，我们呢我们的产品哈，还有我们的整个服务体系啊，不需要有很大的变动。当然了，前面刚才说了，一个是数据端，一个是行业本体的这个 know how 端，就 ontology 这一块呢，我们又形成了一套我们标准的萃取的方法啊。这个萃取的方法呢，现在我们每进入一个行业吧，需要找到一个行业的共创，就像刚才我谈到这个汽车行业，我们抖音直接给我们推送的就是他卖的最好的就是奇瑞，在这个抖音上卖汽车，我们只要把他的最好的那几个店跟我们一起去共创，我们就能完成整一个无人直播的萃取，话术的答疑，还有整一个的链路的跑通，包括投流的策略会全部萃取完。然后我们现在呢，再做两到三个其他，哇，做完了它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家公司的几百家店就全面推广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再要去找其他行业的再试点，再微调一下，我们就完成了整个行业的。接下来这套体系呢，就是越多的这个行业类的跨行业的用，它就会越来越智能。所以整一个我们不单只有一个产品的架构，我们实际上还完成了整一个 FDE 的整一个把这个行业的萃取到最后的实践跑通的整一个的链路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真正的解决了从客户的需求端到产品到兑现到最后的商业应用的结果，用最短的链路把它跑起来的整一个的方法论和方法体系和组织结构，包括我们怎么做运营啊，怎么做的整一套。那么这是我们有的经验，这也是平台公司为什么会希望我们能推到其他行业的过程。那么最后哈，有了这个之后呢，因为我们的人是不够的，因为其他行业我们也是不熟的，要靠这个平台和这个介绍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哈，是通过大量的发展原来平台的那些投流工啊，原来去做抖音的或者是做这个视频号的 MCN 的服务商，由他来成为我们的生态，根据我们的方法论，我们把它改造成新的物种。从我们这几个月的时间来看呢，这些原来传统抖音和这个腾讯的这些代理啊或者 MCN 公司啊，是非常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因为当他完成了这个转换之后，他也会变成了三合一的公司，那么跟我们形成一个更好的利润分成，他在同行的竞争力会马上拉开距离。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跨行业的发展哈，更多的应该就是要快速的发展我们新的生态合作伙伴，尤其是原来抖音系和腾讯系的。最后吧，我们还是有可能哈，这个模式呢，现在这些平台公司给我们的建议呢，是往只要到店业务的，我们都可以去试，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试更多的行业吧，像这个酒旅呀、旅游景点呐，我们跑完之后也发现效果不错，这个平台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支持。所以后续呢，我们还会加大更多行业的这个拓展啊，就不只是汽车和家居了，只要有电业务的都会是到店业务的，我都会是我们可以去摸索的行业啊，大概是这样。
嗯，好，谢谢管理层。
感谢林老师解答。下面是来自广发证券分析师杨琳琳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请问管理层，公司现在是否有 FDE 相关的业务？公司在做 FDE 面临哪些机会和挑战？请领导解答，谢谢。
那还是我来吧。这个也是我们 做完了这个 AI 增强型的和这个原生型的产品哈，我们就发现这个确实它基于业务结果的这一块呢，和过去的这种交付模式不一样。当然有些很新交付的跟原来 SaaS 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真正的深入到业务的这个每一块业务的深扎进去之后，我们发现和以往的这个交付模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品模式啊，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肯定是积极拥抱的，我们认为这个机会是大于风险的啊。当然了，我们也看了这个概念呢，首先是由帕兰提尔啊最开始提十年前提出来的啊，最近也是最火的一个词。但我觉得哈，中美在这一轮的 FDE 的这个发展呢，我认为是会有差异化的。因为在中国我们做了 SaaS 行业这么久，我们没有找到像欧美这么购买力这么大的 Palantir 的客单价至少是千亿美金以上吧，啊千万美金以上的一个项目，中国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这样子的 FDE 的项目。所以我想哈，中国现在的 FDE 肯定还属于概念期啊，我觉得最终呢会走出适合自己的模式啊。那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实践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哈，第一，我们不能一下子去像Palantir这样子的去改造整一个公司的全流程，这个一个是客户想不清楚 ，AI 现在也没有这种实力，还有就是我们的兑现也没有这么强，所以现在我们主要是以小场景能直接拿到业务结果的这些位置的职能线的和专业线的这个试点为主，像我们在这个数字营销吧。我们在这个暗场的客户的这个分析啊，暗场的这个流失啊，还有这个产品的定位啊，缺陷的分析啊，客户的研究啊，还有中介的这个漏斗啊等等这些小场景中呢，我们可以根据客户提出来的需求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独特的数据和我们的行业know-how去帮客户去解决更多个性化的问题。所以现在看呢，它还是以专项为主，收的是专项的钱啊。那么在这半年来的实践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件事情确实它更适合这个垂类的厂商去做。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最近这个腾讯的 WebBuddy 在拼命的发展各种类型的 FDE 啊，我们也是其中它首选的不动产的一家哈。那么在这里面呢，首先它需要有这个行业的数据，那么我们有通过 NCP 和 CLI 可以让更多的这个大模型可以调用啊，这是只是其中一方面啊，更重要的是这里有没有行业的顾问、行业的专家。我认为这一轮的 FDE 最难的是这个角色，它是一个多兵种，他既要懂客户的业务，还要懂一定的 AI 的能力，然后把客户的需求更高效的去迭代啊。还有呢，就是 AI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工程，我们的 Harness 这套还是有很多缺陷的，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加一模式，就是我们用了一个业务专家加一个 AI 的顾问，但这两个是都可以往中间走的哈。走完之后呢，要么通过我们自己的 AI 能力，要么就是调用 WorkBuddy 类似于这种工具，能快速的去实现啊，帮助客户解决一个一个个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FDE 对我们来说哈，肯定是一个增量的机会。它首先呢，使到我们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的这个差异化的需求，比如说不同公司它有自己的想法之后，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个 ontology 的本体论的这样子的 know-how 叠加行业的专业数据，包括我们也有第三方公共的数据相结合，去帮客户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啊。甚至是我们现在也实现了，我们某一个客户他的 A 项目、 B 项目或者他的不同城市公司有了这种想法之后，他也会找我们去做 FDE 的专项。那么做完之后，解决了他一个一个的业务结果，我们通过解决了他这个之后呢，我们抽取回来之后呢，形成一个公司级的，在他其他项目去卖，形成了我们这个批量复制的效率会更高 啊，我们就曾经试过在一个 top 10的客户吧，在 A 项目做完了一个 FDE 之后，完成了他的这个业务分析之后，跑到他的 D 项目 B 项目微调之后，解决了他另外一个问题，最后我们再把这些提炼出来跑到了剩下的这个前十强的其他公司，客户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FDE 哈，它确实这个模式呢，对我们来说会有大量增量的这个专项收入。那么未来我觉得当我们的 FDE 做多了，能不能通过 FDE 的这种 FDE 不单只是懂业务能解决客户的问题，关键是它那个回收那一块成不成立。如果它不能回收，我认为这个业务就不够性感。当我们的 FDE 我们构建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 ontology 的这套本体论的这种 know-how 的回收机制之后，那么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长出更多的 agent 出来，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更看重的模式啊，大概是这样。
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69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感谢管理层给我提问这个机会啊，我是中泰证券的刘一哲。我看到刚才管理层在介绍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海外战略这边提到了就是一个二加 X 这样一个产品布局，然后刚才也做了一些介绍，就是想问能否继续更详细去谈一谈相关的细节，谢谢。
啊，好，那个谢谢中泰证券的朋友哈。对，这个二加 X 这个产品战略呢，二呢是指我们已经完成 PMF 的验证啊，已经具备规模化推广的产品线啊。这一块我是觉得认为是哈，真正公司发展海外业务全球化发展其实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啊。初期我们实际拿了不少国内验证成功的产品到海外市场，结果发现跟海外客户的需求其实匹配度很低。啊，需要大量的调整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它就不具备这个规模化推广的这个潜力了啊。以我们现在这二，当然我们现在是以这个日本并购的这个已经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市场经过验证的产品啊，比如我们这个 Very Reader 为例吧啊，它就典型的能够在就是能够非常好的匹配啊这个海外发达国家市场的这个客户的实际需求啊，比如第一个层面。这个像日韩普遍是高龄少子啊，那个年轻人很少啊，所以他这个人工成本又很高啊，那这样他人工超表的压力不仅是成本高，而且是缺人，严重缺人啊，那这时候我们就满足他的这个需求啊，通过智能化的手段来超表啊，就无人超表了啊。第二个，它相当于随着这个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啊，那么降低能耗已经是不动产运营这个各个环节普遍关注的重点啊，大家都通过能够实时的监控能耗啊来加强管理，比如及时发现它有没有这个水管的渗漏啊、不必要的浪费啊等等啊，那我们通过每天一次甚至每天多次的这种这个高频抄表啊，来及时发现这个能耗方面的漏洞啊，像我们在日本不少这个像餐饮的连锁店啊，他就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第三个方面，像这全球发达国家这个 ESG 政策现在日趋严格啊，包括 ESG 报告的披露，以及从就是最近一两年开始从自愿性披露到强制性披露，那么这个披露的过程中，实际能耗在线它是一个 ESG 报告 ESG 这个数据的披露的一个基本要求啊，不然它就达不到这种啊披露的这个规范啊，所以这方面也倒逼很多客户啊在能耗在线方面啊这个愿意投入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以这个产品为例就能看到啊，我们这样一个产品啊，它是当然我们这个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得了一个产品，然后呢实际跟发达国家的这些多个层次的核心的痛点和需求匹配度很高啊，所以下一步也是我们这个全球化发展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产品，或者目前看是最重要的产品啊，那个市场潜力还非常大。那么 X 呢是指我们正在探索和孵化的产品线啊，那么经过这两年的探索呢，我们已经公司已经确定哈，下一步我们是包括目前啊，我们重点是在香港啊这个市场来孵化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的产品啊。第一个，香港确实它本身是发达市场，其次呢它确实距离我们深圳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大湾区的供应链都比较近啊，孵化产品这方面的优势很明显啊， 那么孵化的这个重点方向呢，我们也是在像能耗管理啊、设施设备运维啊、资产管理这些，就是发达国家最大的这个就不动产存量市场这个领域进行孵化。好，时间关系我就稍微解释到这里，好吗？就二加 X 啊，大概是这样一个策略啊，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再接入最后一个提问。下面是来自中信证券分析师马庆流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请问管理层，公司现金储备依然充裕，请问下半年的现金管理规划是什么？请领导解答，谢谢。
啊，好，谢谢那个中信证券的朋友啊。对，在资金利用方面呢，确实哈，我们还是既定的策略啊，充分利用公司的这个现金储备吧，啊，通过这个投资并购的方法吧，加速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啊，包括 AI 的创新以及这个像我们跨行业发展啊，都希望能够有效的利用资本的力量吧，来加速这个进程啊，包括去年我们也是八月份我们并购这个日本的 SAUTO。包括今年我们通过参与全球知名的不动产科技基金和 AI 基金，也加速了整个产业资源的整合啊，助推公司的这个海外业务发展啊。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近期刚刚投资了这个一个美国重要的伙伴啊，那么通过跟这个当地伙伴的啊资本和业务层面的这个深度合作啊，使公司能够快速的切入到啊这个北美全球最大的这样一个单一市场。同时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资本市场方面呢，确实我们现在这个股价已经严重低于公司的净资产值啊，或许我们也会结合市场的情况，通过回购等方式啊，这个来稳定股价啊，尽最大可能回报投资人啊，也非常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好，那感谢各位投资人和分析朋友的关注。那么最后就看这个董辉主席高宇先生再进行总结发言。
好的，感谢大家哈，过去这个多年来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哈，确实中国房地产从21年也是下半年开始吧啊，进入下行周期啊，至今已经五年时间了啊，确实我们也经历了这个持续的这个收入的下滑啊，但同时呢，我们过去两三年吧啊，公司在这个在这个国内特别是国内市场啊不利的环境下，我们通过啊降本提效啊，也恢复了基本的盈利能力啊，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海外市场的拓展啊、跨行业发展以及这个 AI 创新方面，实际过去两三年我们都进行了积极投入啊，目前已经应该说初见成效啊，也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啊，我想在明后年啊，这个确实它需要一定的周期和投入啊，我相信我们在这三个方面会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啊，那结合我们在国内业务这个逐步稳定恢复盈利啊，我相信我们对未来几年公司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好，谢谢。
嗯，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以及大家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也感谢各位领导的分享和解答。今天的交流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后续通过名媛云官网以及公众号获取公司的最新资讯，也欢迎大家通过公司 IR 邮箱与投关团队保持联系。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